我们今天是《心经》第二讲。讲之前呢，我们要把这个第一讲讲的呢，用尽量少的话概括一下上一节课讲了一个主要讲了个什么意思，我们概括一下，也是大家听过的呢可以回忆一下复习一下，没听过的呢可以掌握一个上节课的大概。上节课呢我们讲了这个一个题目跟一个译者，就是等于讲了两行字。这个题目呢前两个字是般若，般若呢是译音，它的意思是智慧，但是呢为什么不直接译智慧呢？因为如果直接译智慧，就跟我们汉文里的这个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智慧呢就没法分清楚了，就以为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智慧，所以呢他不译智慧，他用了一个译音。这样的话你就得问说这般若是什么意思啊，说这般若就是智慧，那为什么不直接译智慧呢？因为它跟我们一般说的智慧不一样。它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上节课我们就说了，我们一般理解的这个智慧啊，是我们凡夫分别出来的智慧。说智慧是什么意思？智慧就是选择的意思。什么叫智慧？这个选择暗含一个意思，是指的正确的选择。如果你这个人竟搞的这个颠倒的选择，错误的选择，那就成了这个我们一般人就承认说这个人是不正常，是疯了。什么叫智慧？就是选择，或者你干脆更准确点叫正确的选择，就叫智慧。说那我们这个汉语里的智慧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但是我们怎么做出的这个正确选择呢？是我们分析分别面前的情况，哦，原来有这样两种或者三种可能性，那哪种是正确的呢？我们经过分析分别我们做出的选择，这叫我们一般的智慧。因为你在两种情况当中你选择了一种，你就有可能选择是错的，就有了错误的可能性。因为你不可能两种都是对的吧，两种真理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所以呢你既然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你选择了其中的一个就有可能选择错。这是我们这个平常我们叫分别智的一个缺点，就是你选择之后对不对啊，你还得去实验去实践，到实践当中一试验结果发现选择错了，然后你才哦原来是那个对的，然后你结果选择了那个呢也是不对的，那你就知道原来一开始我以为这个问题只有两种解决办法，实际上都不对，我还得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分别智，这是我们的分别智慧。说这个般若是一种什么智呢？般若是一种叫无分别智。无分别是什么意思呢？是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这个无分别，无的这个分别呀，非常准确，就是指的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凡夫，哎，我们把什么事情都要分别一下，哎，这是谁呀？这是什么呀？都要分析分别。无分别智指的就是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没有这样的分析过程。说那是怎么做出选择呀？就是它叫限量智，就是他看什么都是限量限钱的，就好像我们人，我上一次说了，我们人实际上现在有五种限量智，就是什么呢？我们眼睛看到的颜色是限量智，就是你一睁眼，不用你分析，不用你分别，一睁眼，你面前的所有颜色分毫不差的顿现眼前。限量智就是自然显现在你面前的，不用你分别，这叫限量智。声音也是，你只要一睡醒，所有的声音全来了，哎，一点都不会错，限量值不会错，哎，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是什么就是什么，不用你分别。还有身体的感觉，我一进这屋，我感觉冷，我感觉热，哎，不是你分析出来的，说这屋是冷啊，是热呀，那就有可能选择错了， 你这切身体会那一点不会错。我们这五种限量就是限量制。说这不是有了限量制了，你为什么还要般若的限量制呢？因为这个般若的限量制不是指的这五种限量制，而是指的我们凡夫分别出来的那些东西的限量制。就是什么呢？我们所有分析出来的那些结果，就是有可能出错的那些结果，或者换句话说，不是眼睛看颜色，而是用意识分析东西，用意识分别问题的时候，这个智慧要变成限量制。我们现在是五个限量制，一个比量制，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分别开，分别成二以上的，然后呢进行比较，哎，这个好一点还是那个好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意识现在思考问题啊，叫比量制。我们平常说的智慧就是指的我们意识的这个比量制，现在这个般若说的这个智慧就是说你意识分别出来的这些选择，这些所谓正确的选择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意识呢也变成像前五识一样的，变成就像眼睛看颜色一样，我一睁眼颜色顿现眼前，不用我分别，保证不会错。我们要把意识分别的问题也变成这样，就是我的意识一清醒一打开，所有我现在需要分别选择的那些问题全是什么呀？清清楚楚地摆在你面前。比如我举例子啊，我们今天一来一看，哦，说啊您来了啊，还有好多不认识的师兄，是这个你这个时候脑子就开始分别了，哎，这位好像人不错，哎，那位好像怎么着，反正就是哎，他可能是做什么的，他这个人可能是好人，那个人可能不好，你就开始分别了。所有你这些分别的那个结果都可能是错的。如果你的意识就是用般若智，用限量智是什么样的啊？我跟你说，你一进来你一看，所有的信息全是在你面前，就好像你眼睛一打开，一进这个屋子一看，这个屋子里所有的颜色寥寥分明，丝毫不差的顿现眼前一样。你刚才需要你分别出来的那些信息就像这个颜色一样全顿现眼前，寥寥分明。说那是什么状态啊？就是那个《金刚经》有一句话，佛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是那个状态。就是佛知道什么呀？其实他不知道别的，他就知道所有众生的心里头都想的是什么。说他知道所有众生心里头都想的是什么，他就什么都知道了吗？对。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实际上只有众生心是真实存在的，其他的众生心外的东西全装在众生心里头，都是每个人做的梦的内容。佛不但知道你现在正在想什么，你上一刹那想的什么，上上刹那，上一小时，昨天，前年，上一辈子，上上辈子，所有你的记忆佛在你的心里头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忘了上节课说没说，你到现在佛在看你现在这一刹那，你这不是所有的记忆，从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全在那个，这叫记忆，唯识里头叫种子，我们就用现在的话啊叫记忆。佛一看你的这个记忆啊是这样，你的记忆是这样，然后呢他就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简单的说啊，如果一个算式的等号的左边的式子列好了，它右边的得数是不是一点不差，是确定的。你现在前边所有的记忆都摆在佛面前了，他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他下一步会怎么发展，那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是确定的。说那我们的未来是不是就已经定死了？不是，因为你这一刹那你正在看什么，正在想什么，又会留下新的记忆， 这个新的记忆加到这个左边的等式里头之后呢，等于左边的等式加了新的因素，那右边的结果怎么样啊？相应就会发生变化。你比如说这个人看到面前的景象起了一个善念，善念加进去之后呢，他的整个命运，他右边这个结果呢就会怎么样啊？偏向善的结果，必然是那样的，这是丝毫不差的。这个人起了一个恶念，哎，他的结果立刻就要偏向恶果。所以呢，我们的心是每刹那都在变化的，所以你的果呢也是每刹那在变化的。但是你这个整个变化过程，佛什么时候看都是看的什么呀？就是那个事实，就是一看所有众生心，哎，都看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看得清清楚楚。说那我面前这个水杯呢，我面前这个桌子呢，你看到的水杯，你看到的桌子，全在你心里，全有记忆，包括你晚上做的梦，你做的一个梦，他做的一个梦，实际上我们白天也是在做梦，也是一个人一个梦。我们每个人跟每个人的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想的是不一样的。你在做你的梦，你的这个所有的梦，所有的信息全留下记忆。所以是不是佛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息？所以佛从来弟子或者是外道，就是这个外道没有贬义啊，外道就好像说我们是中国，我们在国内说外国，哎，这是外国人，这个没有贬义，就是指的他就是说在佛教之外的修行人。哎，外道也经常去问佛，去问佛问题，他们说佛，我想问个问题，佛都是怎么回答呀？说兹如所问，就是说你随便问。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知道所有信息，你问什么，他的功夫就是说我对于你这个人的根气，你能听懂到什么层次，你能理解什么，我用根据你的理解能力呢，我来决定用几句话来回答你，从哪个角度回答你，哎，怎么让你又明白了又比较节约时间。他只是这么一个功夫，他是看着所有的事实来回答的。所以大家就对这个般若智就有点了解了，就是般若是智慧，但是它是一种限量智慧。哎，就是你的般若智得到般若智之后，打开般若智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像你看颜色听声音一样，哎，你意识一打开，那就是所有信息你全看得清清楚楚。哎，这是般若。然后下边四个字是波罗蜜多，这也是一个译音，它的意思是到彼岸。说这个为什么你般若吧，我们智慧是比量智啊，般若是限量智，这个容易误解，所以你译音。说这到彼岸就是到我们在河这边，我们坐上船到河那边，到彼岸，这你就直接译出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这个不译出来呢？也是怕引起误解。说这到彼岸会引起什么误解呢？我们理解到彼岸就是我刚才说的，一般就是说我在河这边，比如说我在生死河里这个岸边，我想到一个超越生死的状态。当然现在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大家可能还理解不准确啊，生死能超越吗？我们没有生没有死，那是什么状态啊？大家先不要管它，生死是可以超越的，就是说你可以达到什么呢？就是根本没有生死，超越生死，你就是以后就是永生，因为你没有死，所以也没有生，哎，就是没有生死问题了。你不会再这么一生一生的又得投胎又得从小长大什么，就没有这个过程了，就是生死岸边。然后我们坐上般若船呢，到达这个叫涅槃彼岸。涅槃也是一个译音，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灭，如果要是再说的准确一点，是灭苦，就是所有的苦恼烦恼灾难，像我们现在这儿爆炸了那儿地震了什么，这些 度一切苦厄，就是涅槃彼岸没有这一切苦，没有生死，没有这个就是苦厄，没有烦恼，就是到达涅槃彼岸。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直接一到彼岸呢，我们就想象，哦，我现在是在生死这儿，我呢要坐上般若船到彼岸，我就达到涅槃了，就会这样理解。这是因为我们人呢学语言，从小母亲这个父亲教我们语言，到学校老师越学越准确，有百科全书，有字典查定义，我们已经形成这种一听到彼岸就是这种理解。如果是这种理解呢，就又不准确了。说那你说的这个波罗蜜多，它跟这个到彼岸有什么区别呢？它呀，因为是要用我们凡夫语言来表达，所以佛说法的时候呢，它的那个境界呀，实际上是没法让我们梦中人想象出来的。我们就用梦语说最准确，就是梦里的人怎么想象说梦醒了是什么样啊，怎么都想不出来，因为他怎么想都是用梦里的东西来想，哎。所以佛给我们说法的时候就很困难，他又必须用我们梦中的人听懂的话，所以他必须得说出几个字来，那就是到彼岸。但是他的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不是让你说我现在在这儿，我要坐上一个船要到彼岸，不是这样。那这个到彼岸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就让你改变你一个看法，就是把你原来错误的看法改变成正确的看法，你就到彼岸了。就是不用你说我必须从这儿到什么地方，你这个一想这个就错了。就是你这颗心，你现在为什么会说哎呀我有生我有死，实际上你说有生有死也没有，只是你自己误解了。但是你认为有生死呢，你就在那儿就苦恼就烦恼，哎呀我要死，这怎么办呢？啊，你就因为你认为有。那就好像我们平常也可以理解，这个人精神病了，他老说有人骂他，你告诉他没有，他说就是有人骂，这我听得真真的，他骂什么说，哎，只要他认为有人骂他，那他就是他的烦恼。所以呢佛说你这个烦恼是应该怎么度呢？你说我非要找到一个没有烦恼的地方，没有那个地方，你不改变你的心，你到哪儿都是烦恼。你如果你的心没有烦恼了，你到什么地方都没有烦恼。实际上三界唯有心。所以呢这个到彼岸是怎么着呢？实际上就是让你啊把错误的看法改变成正确的看法，然后你改变的多了，有一天突然就从梦中醒来了，你就度一切苦厄，所有的烦恼，你因为烦恼都是梦里的嘛，你在梦里头认为有生有死，你没有梦了，你自然也不会有认为有生，你就到了彼岸了，就到了那个佛菩萨的境界了，哎，就得达自在了。你想只有一个，一看三界唯有心，只有一个心是什么状态啊？那就是你心怎么想，就是随心所欲，就是那个孔老夫子说他到七十是吧，哎，随心所欲不逾矩，那就是那个状态。就是为什么？因为他见的是真实，他得到的是真理，他是正确的选择，没有错误，哎，所以那就是得达自在的境界。所以说这个到彼岸呢，不要把它理解成说你所有理解成说我把生死此岸想成什么样，我要怎么着度啊，然后才能到彼岸，这个就理解错了。它实际上这个到彼岸是指的你改变你心里的看法，你的看法一正确了，你立刻就到了彼岸，哎，你立刻就没有了烦恼。当然这个是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我们这说是复习啊，实际上新课已经加进去了。说我改变看法，改变看法，我是不是现在你告诉我说，你认为心外一切法是有，这是错误的，应该三界唯有心，心外一切法是没有的，这是梦中的，它都是空，我有了正确看法，是不是我一下就到彼岸了呢？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正确的看法，你留下记忆之后呢， 在你的心里啊，大部分的看法是什么呢？说这面前是真实的，不是三界唯有心，心外还有好多法。哎，我的心对外边这些法，外边的法是客观存在的，我的心对这些法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哎，人就是要生，就是要死，我也是躲不开的啊。就是你前边熏习了很多，就认为这个烦恼啊、生死啊，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样的记忆。你现在第一次熏了一个时候什么呢？三界唯有心，实际上心外一切法是梦，梦里的实际上都不存在，你执照的存在实际上是自寻烦恼。第一次熏进去这个，这个正确的记忆进去之后啊，它跟原来的记忆啊不相应。原来的记忆啊会这个就是就是说你进去之后呢找不到朋友，所以呢你会感觉这个就是立刻就生出来很多怀疑，因为原来说这是真的呀，怎么你一下说就说成假的了呢？哎，会有很多问题出来，你还得怎么样啊去解决这些问题。哎，就是不可能啊，这怎么可能是梦呢？啊，然后你就说这儿跟我昨天做的梦不一样啊，我就问你哪儿不一样啊，你说出来一二三四，比如说出来一万条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就要一个一个的给你解释，说你这个呀是哪儿想错了，哎，你这个是逻辑错了，你那个事实错了，你这个推理不对，给你一个一个解决，得把你的那个原来的错误看法呀都解决了。原来你说原来真的是跟梦没有一点区别呀、啊、原来真的是三界唯有心呐、啊、原来我认为心外一切法是客观存在的，是自找麻烦呀、啊、是自己堵自己的这个自由，自己束缚自己啊。哎，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最后你心里头的这个正见占的量大了，力量大了。现在我们的这个梦是怎么升起的呀？认为面前是真实的这个梦啊，是原来的那个邪见，就是认为外边是真实的那个邪见啊，他们升起来的。你如果把它纠正纠正，正见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你就会这个力量啊，就会它跟那个原来的那个邪见的力量啊，它俩是顶牛的，它就会破坏它。哎，他说这个屋子是真实的，我要升起这个屋子的梦。哎，这个你现在那个正见的力量大了，就说这个不是真实的，就给他捣乱，一捣乱呢他那个因缘不圆满了。我们说万法俱备，只欠东风，你那个升起一个我们这个梦啊，是非常复杂的因缘机制，不是需要一万个因缘，可能需要多少亿个因缘，你只要破坏的它其中有一个因缘产生困难，跟那其他的那个 99.99% 那个因缘啊接不上头了，万缘俱备只欠东风，差一缘的时候你这个梦就升不起来了。我们这个梦实际上是很脆弱的，所以不需要多少正见的力量，只要你能把它的那个万缘俱备当中的一缘破坏掉，你的梦就升不起来了。梦升不起来是什么状态啊？就是心经里头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智慧的光明一出来，智慧的明灯一亮起来，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我们这个梦里的世界，五蕴皆空就是一下找不着梦了，哎，一下醒了，原来我们多少辈子做的这个梦啊，原来是个生死长梦，一看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原来三界唯有心，你一看呢，其他众生的心还在那做梦了，哎，那个狗在做狗梦，牛在做牛梦，人在做人梦，神仙在做神仙梦，你一看啊，这都是一个一个心里头都在做自己的梦，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状态，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全在你面前，你说你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世界上所有的信息都在你面前了，你说你还用得着去分别去选择？你什么问题全明白了，什么问题全清楚了，在你知道所有信息的情况下，你还会犯错误吗？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犯错误，都是因为信息不全，好多信息我们不知道，如果你知道全部信息的话，你绝对不会犯错误，所以呢，他能度一切苦，解决一切问题。 没有梦了吗？梦里的一切苦厄都没有了。复习还上节课还复习差一句话啊，解释了这两个词之后，心经就是指的佛法讲的道理的核心就在这200多个字里头，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你如果把这个心经大概的意思听明白了，你就是听明白了佛法的基本意思，大概意思就是佛法的核心或者说重点精华，或者是说佛法主要讲了个什么意思啊，你把这个心经听明白了，你就基本上就明白了。实际上大道至简，真正的道理很简单的，概括成一句话说，心经讲一个什么道理啊，我们现在是在梦中，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是一个智者，就是一个得大自在的佛菩萨。心经实际上就讲这么一个道理。题目讲完了，现在我们就开始进入新课了。般若呀，这个智慧从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到这个梦醒，就是到你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中间啊是有一个过程的，现在我们就解释一下这个过程。我从现在开始听这个正确的见解，到我能够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这个中间是怎么个过程？或者说上节课我们也讲了，有人说哎，这好事啊，我梦中从这个梦一醒，梦里的问题全解决了，然后我又成了这个佛菩萨，又成了得大自在的智者啊！我再去唤醒这个其他梦中人啊，这多有意义啊！我怎么醒啊？醒的方法也是一句话，醒的方法是什么？我先说这句话啊，就是加强你的清醒意识。醒的方法就是这句话，说我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啊？加强你的清醒意识。说什么叫清醒意识？我给你打一个比方，你想一下，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啊，有些梦是怎么醒的呀？是这样醒的，就是做梦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怪啊，有点别扭，这怎么回事啊？好像不像真的呀，这是会不会是梦啊？你如果在梦里出现这个想法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快就醒了？为什么？这就是梦中的清醒意识，就是你别的原来一直是在完全在梦中的，突然呢，由于梦中的情节不大对头，或者是说你有这个经验，你感觉以前我做过这种梦，这可能不是真的，这可能是梦，我甭着这个急了，这就叫清醒意识进入梦了。清醒意识一进入梦，你就很快就醒了。有时候呢还要费点劲儿，就是上次我可能举那个例子了，就小孩子都有这个经验，这个尿床了，大人哎呀又是打呀又是骂呀又是说呀，这个小孩搞得就很紧张，等着又尿了，哎，慢慢尿的多了呢，他就开始有，因为他有这些记忆，就是梦里头尿床啊，这个要挨打的，然后他有这个讯息多了，这就叫清醒意识。讯息多了怎么样啊？他就开始在梦中会出现，就是在梦里头又挤小便又要找厕所的时候呢，他那个清醒意识强了呀，他就会哎，这会不会是梦啊？我原来就做过这样的梦，哎，好像对，这是梦，那我就千万不能这个，就是必须醒，然后我才能这个接受啊，然后就使劲啊，赶紧醒吧赶紧醒吧，哎呀，怎么都醒不了，着急得不得了，最后终于醒了，哎，然后就很好了。然后我上次还说，后来就做什么梦呢？梦里头终于醒了，哎呀，可找到卫生间了，一撒尿呢又尿床了，结果是什么呢？是梦中梦，哎，注意，就是这个清醒意识，这就是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加强你的清醒意识。如果你根本没有这概念，说不认为这是梦，你不会从梦中醒来。你必须呢，就是现在就开始加强这个清醒意识。我们现在是梦，哎，实际上三界唯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是心里的梦，就开始熏习这个，就好像小孩说，哎，你不能这个想解手就解手，哎，这个里头有可能是梦，你就加强这个清醒意识。加强多了呢， 他在我梦中就会力量越来越强，然后就会说我赶紧醒吧，赶紧醒吧。你这个力量强了，就能把梦破坏掉，就能醒来。所以我们醒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叫加强清醒意识。刚才举的例子是我们拿现在当真实，把昨天晚上做的梦当梦的时候，我们有清醒意识。注意，现在如果是真的是梦，我们是没有清醒意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从梦中醒来过。这个从梦中醒来啊，是不可逆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照见五蕴皆空，成了佛菩萨，是没有可能说我醒了，结果呢我又迷糊了，我又去做梦去了，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就是不退转的，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梦中的人，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从来没有从梦中醒过，也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清醒意识。说那我们怎么加强清醒意识啊？好，没关系，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虽然没有清醒意识，但是呢有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他们有清醒意识。他们呢用他们的神通入我们的梦，就是变成一个我们能在梦中看到的假象。我们在梦中看到的佛菩萨呀，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就是他入我们梦，给我们，我们应以何身得度。哎，比如说观音，哎，就经常化现一个女菩萨。哎，观音实际上在印度的时候完全是男身，跟其他的那个菩萨是一样的。哎，到中国之后呢，我们好多人读心经啊，什么跟观音呐、啊，后来就发现这个就是他遇到的那个就是观音来度他啊，好多人遇到的是观音是用女相来度的，所以到后来慢慢的我们就塑出这个女相的观音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因缘适合用一个女相的菩萨来度。哎，然后呢有的呢是看到佛来度他，哎，有的是梦见佛，有的是梦见我们平常这个就是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佛菩萨的化身。哎，不一定是什么形象了，应以何身得度，他就画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来度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叫清醒意识，就是你啊现在是在梦中，你从这个梦中醒来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三界唯有心才是真实，这就叫清醒意识。所以我们现在学心经学佛法，就是在加强清醒意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从梦中醒来的修行过程当中，不是说需要你去做一个大船，我划到彼岸，没有那个彼岸。实际上那个彼岸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醒，清醒来，你成为觉者，你成为觉醒的人，这就是到彼岸了。你没动地方，就是改变你的心。所以他那个叫波罗蜜多不译成到彼岸，就是怕我们呢把它理解成一个具象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去问说什么叫修行啊，我们好多人说这个打坐是修行，哎，干活是修行，就是出大力流大汗啊，到寺里头去盖庙啊，这干实际事儿，这是修行。这个呢都是有相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从此岸到彼岸。这个波罗蜜多不译成到彼岸，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误解，就是我有一个心不净的状态，我打坐就可以到心定，就可以有心静的状态。哎，就是怕你有这些分别，就是实际上到彼岸不是有此岸有彼岸，此岸彼岸都是你心里的妄想。实际上真正存在的唯有心，你把你的心的看法改变正确了，你就到彼岸了。我们现在就在向彼岸前进。说哎，我们在这儿怎么就向彼岸前进了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加强清醒意识，你已经就开始从此岸向彼岸出发了。加强清醒意识，那什么叫加强清醒意识？所有你听闻学习思考讨论清醒意识的这些行为，全是在加强清醒意识。比如说我们在这讨论说面前 有的人说是梦，我觉得不是啊，嗯，是不是梦啊？然后呢，你说不是梦的，你觉得现在跟梦有什么区别啊？你给找出来，列出一条来，我给你讲怎么哪错误了，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就这个过程，这就是在加强清醒意识，就是在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心经到最后不是告诉你了吗？三世诸佛，就是过去世所有已经成佛的佛，现在诸佛，就是现在有无数世界有无数佛，他们正在成佛，还有未来佛，将来我们都是未来佛了，将来成佛的佛，三世所有的佛呀，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成的无上正等正觉觉悟的，都是依这个般若智慧。依什么智慧？用我们现在就是说以这个加强清醒意识的智慧成的佛，这是成佛的叫什么呢？方法根本。加强清醒意识是真正的修行，唯一的修行。你所有前面说的那个，我打坐，我念佛，往生极乐，往生极乐干什么呀？到那儿去听观音菩萨，听阿弥陀佛说法，说什么上？说心经，说金刚经，跟你讲清醒意识，那都是让你听到清醒意识，加强清醒意识的方法，不是真正的修行，是修行的工具条件。说如果我不念佛，不念佛，那你连那个极乐世界不可能到，没人跟你讲课。说我不打坐，好，不打坐你心里弱啊，心散乱，那你这个虽然是在听课呢，但是你熏习的这个清醒意识呢，力量小，力量差。哎，为什么最后正果的时候要在定中呢？因为定中啊，心至心一处，那个心的力量就非常强，你就特别容易一下把这个梦给破坏掉。哎，那些呢都是帮助你得到这个智慧，升起这个智慧的工具条件，前提条件，不是真正的修行，它是修行。哎，就好像说你不吃饭能不能修行啊？不能。但是吃饭是不是修行啊？它不是真正的修行，它是修行的必要条件，但是不是说我会吃饭我就是会修行了，是这个。说那修行是什么？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什么智慧能到彼岸？就是加强清醒意识的智慧能把你到彼岸。到彼岸就是能把你从梦中唤醒。所以这样呢，等于现在在也是在复习，就是题目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把这个修行的方法也讲完了。上一次呢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内容，现在呢再细化一下，说这个加强清醒意识啊，它分三个阶段，我们再细化一下。哎，加强清醒意识也就是说你这个真正的修行，我们说成佛靠什么？靠般若波罗蜜多，以后我们就说靠智慧吧，简化一下。说我们这个智慧呢有几种，我们现在说就一种叫清醒意识，就是智慧。说有几种，佛说有三种这个智慧，就是这个智慧啊分三个层次，你呢一个一个的来修。这三个层次叫什么呢？叫简化的叫闻思修，说全了呢叫闻所成慧，听闻的闻，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哎，这个智慧啊分三个层次，我们先从第一个层次开始，然后第二层到第三个层次，好，梦中就醒来了。什么叫闻所成慧？闻就是听闻，就是你先听明白佛说的智慧是在讲什么。说哦，我听明白了，佛说的智慧在讲什么呀？就是说让我们从这个梦醒来。哎，好，然后呢你这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你就去问佛。哎，当然这个听包括那个看啊，你看佛经也是在听佛说。哎，听闻就是你先听明白佛说的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就在修闻所成慧，听听了你就会有问题，有问题就去问。哎，你看那个佛的什么叫佛经，就是弟子来了说，佛呀，我修行当中遇到一个问题，我不明白。哎，佛就说给他解答。哎，弟子记录下来就是经。所以佛说的经啊，就跟那个孔老夫子领着那群学生，那不是也就是弟子问他问题他回答吗？实际上就是在那讲道理讲真理。哎，我那天前头看过那个题目，没顾上看那个文章，说叫北京官方发声，佛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这个认识是很这个很深的，就是一般的佛教徒都不知道。我们一般的人都认为佛教就是宗教，实际上佛教的本质不是宗教。你看佛那个时候领着学生就是回答问题讲真理，说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我们人有没有我，有没有我呀，有没有世界呀，这是梦不是梦啊，就是在探讨真理，有点像哲学，但是不是哲学。因为他这个东西啊，你把这门佛学搞明白了哈，你就从梦中醒来了，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你哲学才能解决什么问题啊？哲学解决一个理论问题。也就是说佛就是在这讲真理，你说它也有点像科学，但是它远远超越科学。科学在研究什么呀？研究这个世界客观存在的物质的运转规律，那方向就错了，那物质根本不存在。回头我们会讲那个现在的量子力学，已经就是把那个你认为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肯定是错的。哎，科学已经发展到把这个给否定了，所以这科学层次也很低。实际上我们应该研究的什么呀？是你的心是什么状态，怎么转变，把你这个心的智慧提高起来，这是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直接办法，是无本万利，不花一分钱。你这只要改变，你把原来的错误看法换成正确的看法了，你的生活质量可能就立刻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哎，所以你说佛教像什么呀？是佛教可以说像人学，就是解决我们人的一切问题，也可以说像世界学，解决世界的一切问题。哎，它实际上是就是说不是哲学不是科学，它既是哲学又是科学，它这就叫什么呢？就叫科学吧，就叫我，因为我们现在认为科学是真理，它就是真理学。对了，佛学就是真理学，告诉你真相是什么。哎，什么是骗你的假象，真实境界是什么，它叫真理学。说到后来呢，人们喜欢宗教。哎，后来人们就给佛盖上庙塑上像。哎，是把人们认为那个宗教的东西给佛教都给加上去了，所以后来这个宗教东西是后来人们给加上去的。加上去也没关系，你说佛教是宗教，你非找那个别扭干什么？他非说是宗教，你非说不是宗教，没有意义。因为很多人就是你是宗教我才信你，你要说你就是个普通人我不信啊。现在到处都是骗人的，你要说啊是佛，哎，他觉得这个那么多人都信佛，这不会是假的吧？哎，他需要这个。所以呢，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佛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讲真理的，没有任何这个叫迷信这个字啊，是佛教创造的。因为佛反复对弟子说呀，一定不要迷信。什么叫迷信？就是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没想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去信，这就叫迷信。佛是绝对反对弟子这样的，他说即使是我说的话，你在还没想明白的时候你也不要信。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养成这个习惯，我迷迷糊糊的我就去信，行了，你上当去吧。那个有一次佛到了一个村子，这个人们一看呢，说啊，大师来了。说有的村民就说啊，说大师啊，您先别说话，我先问个问题。佛说你问什么问题啊？他说我们村啊来了好多大师了，每个大师都说他是觉者。那个佛陀呀不是这个佛教独用语，印度有很多佛陀，就是他的意思是觉者，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人。哎，明白人。说我们来了很多觉者了， 说这个都说自己的最正确，说搞得我们也不知道信谁，那你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应该信谁是真的。佛说呀，一开始来了十多个，就是说你不要因为听别人说他是大师就信他，你不要因为这是经典上写的就信他，你不要因为说大家都这么说你就信他，你不要因为，佛说了一大串，最后佛说怎么办呢，就是说一定要经过你自己的思考，你把它想明白了，你认为他说的符合事实，逻辑正确，哎，你认为是对的你才信他。这是佛，佛经常给弟子，所以这个佛教叫智信，就是你要用你的智慧分析明白了你才信这个东西。哎，反对迷信，这是佛，迷信这个词儿是佛教创的，所以你就从这就看出来这个佛教不是宗教，因为一般宗教啊最强调的就是信，哎，它没有多少道理，没有多少道理，你要问他说，你一挖根儿，他就说你别问啊，问这是这个不好啊，你就信就得救，哎，这是一般宗教的特点，佛教是绝对反对这个迷信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讲这个智慧啊，佛说的这个智慧，我们是靠智慧解脱的。这个智慧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你先听明白佛说的意思。佛说了个什么意思呢？说这是梦，哎，这个时候你要提问题，说我觉得不是梦。哎，你把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由这个佛法呢给你都回答清楚。你到最后达到什么程度呢？你发现现在啊跟梦啊真的是没有一点区别，绝对是跟梦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别，真的是梦。这个时候啊实际上也不存在信的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成了事实了，你认为它是事实，不存在信的问题了。所以佛教啊是这样来讲道理的，说什么叫闻所成慧，就是听闻佛法所能够成就的智慧。说什么就算我得到闻所成慧了，就是你在听佛法听到什么程度呢？哦，我明白了佛说的什么意思，我全明白了，我没有任何问题了，我没有任何疑惑了。这个没有任何疑惑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他有一个考试的标准，什么考试标准呢？就是别人来问你，所有问你的问题啊，你都能够清清楚楚的回答，这就叫你没有疑惑了。如果你达到这种状态，他用一个词形容叫圣解，殊胜的圣，胜利的圣，解理解的解，就是你达到了一种殊胜境界的理解。什么叫殊胜呢？就是完全理解了，彻底理解了，彻底明白了，任何问题难不倒你。就像玄奘法师在印度十八国无遮大会，全印度高手都来，他把真唯识量写在那儿，说三界唯有心，哎，他有一个这三段论的证明过程挂在那儿，谁指出有一个字不合理，你说出来，你这个逻辑不对或者不符合事实，你反正说他有问题吧，哎，玄奘就说谢谢你纠正我的错误，我斩首详写，哎，我用我的生命来表示对你的这个感谢，哎，因为你帮助我提高了智慧。没有一个人能够指出，为什么呀？佛法真的是把这个道理讲得非常的透彻，没有说的就是事实，没有漏洞。哎，你所有认为他错的，肯定是你有错误的理解，有错误的信息。你只要提出问题，玄奘法师就告诉你逻辑错了，或者事实错了，或者哪错了，告诉你错误就完了。哎，所以第一步啊，什么叫得到闻所成慧？就是把所有的道理全听明白，达到圣解，这就叫得到了闻所成慧。说这样还不能从梦中醒来吗？还不能，还少。第二种智慧叫什么呢？思所成慧，思考思维的思。什么叫思所成慧呢？就是你懂得了这个佛教道理，咱们现在就一句话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好，你知道了，一切如梦，懂得了，没有问题了。第二步就是什么呢？你要如理思维，可以记这四个字，如理思维。哎， 如佛说的那个道理来考虑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了，你就要按照这个道理呢来看待面前的一切，你就不要到时候又跟人争起来了，又跟人抢起来了，又为这个事儿，哎呀，愁得不得了，愁得要跳楼了什么。你如果真的相信这是梦，怎么可能发生那些事儿呢？你就是在梦里头，就是在修你的心，哎，完全这梦境没有真的，你不可能再是把它完全直实、完全直真的那样的去发愁去，哎，你要按照一切如梦的这种如梦观去观看待一切、对待一切，这就叫如理思维，就是照佛说的道理呢去看待面前的一切。这个呢是怎么个练习过程呢？说我懂了我还不会如理思维啊，你懂了你就忘了，你早晨一起来啊，忙着今天要上班，哎呀，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什么如梦啊，什么早忘了，到你那个坐到办公桌呢，有人可能把心经啊或者是一切有为法金刚经的这个颂子呀压在玻璃板底下了，一看，哎呦，忘了，到现在才想起来，一切如梦。你前边这一段时间叫非理思维，就是不是正确的思维，哎，是在加强你的梦，不是在加强清醒意识。哎，实际上你如果第一步达到这个闻所成慧的地步啊，你根本就不可能有非理思维的，因为这两个步骤啊，不是说我达到闻所成慧了，我才进入如理思维，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从你一开始闻所成慧，哦，原来这是梦啊，这个时候一开始有很多人很惊奇，这可能是梦吗？感觉很新鲜，好几天这个想法啊都就是那个，我看有人说过，说起来就觉得，哎呦，这是梦吗？这如果是梦倒是好了啊，但是这很难相信啊，什么整天在这都是这种思维。实际上你现在就是在什么呀，加强清醒意识，就是在如理思维。你这个说怀疑，这真的是梦啊，这是不是梦啊，所有这些这个怀疑的话呀，这都是清醒思维。不清醒的他在梦里头没有这个思维，就这些话就叫清醒思维，就是在修行，就是在修行。但是呢力量弱一点，他不如那个说这肯定是梦没有问题，没有这个力量强，哎，但是呢他属于如理思维。所以这两步啊实际上是混着来的，哎，我这是梦，然后我在这儿这个你自然会思维，然后又回来闻，又回来思，这两个是到最后你达到什么呢？从梦里一醒来，一睁眼，我进入生死长梦了，哎，我还要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那个如梦观呢，在一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从来没有这个，就是说我再不会忘掉它，再不会这个就是回到如非理思维。好了，一天24小时，啊，24小时就是什么呢？有人读经思维啊，到梦里头还在读经，还在思维，哎，所以很多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梦中梦，他都有清醒意识。他都有清醒意识，就是说这个思所成慧啊，实际上跟那个闻所成慧呢是同时这个进行的。说那我什么时候就这个算达到思所成慧了，得到思所成慧了，哎，注意啊，就是你一天呢，就是在你清醒状态当中，你一清醒，从你一睡醒的时候，你就一看面前，你就有这种感觉啊，说这实际上不是真的，这是梦。一直到你睡之前一直是这样，甚至在梦中，你做梦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不是真的，这是梦。甚至在梦里头呢，你还可以升起什么呢？升起那个就是在现在的清醒意识。就是什么在里头喊着五蕴皆空，什么这一切真的生活也是如梦，你都能升起来，这就叫如理思维了。就是用简单的话说叫时时处处 就是你每个时间都是如梦观，你每个问题处处就是我看到他了啊、哦，梦中见人了，我处理工作也是梦中处理，我什么都是梦中，时时处处都能做如梦观，这就叫如理思维。哎，然后说这样呢还有什么高级的智慧啊，第三个智慧叫修所成慧，修行的修。什么叫修所成慧？很简单，内容还是你闻思的这些内容，就是我要从梦中醒来。那怎么叫思修所成慧呢？就是你在定中思维这个道理，就叫修所成慧。就是你在定中，所以呢，你平常啊没事儿，可以慢慢的就开始练习打坐。哎，你能够入定了，心能够集中到一点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如梦观，那个力量非常强。所以很多人呢都是在定中开悟的，定中醒来的。哎，智慧或者叫般若有三种，哎，就是这三种智慧，叫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证得过程也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呢现在就从闻思这两种慧呢的积累开始，后边啊说你先不要考虑那么多，后边啊你积累积累，后边是自然生的。就是说你听明白佛说的道理了，你觉得这说的是对的，你自然会如理思维。哎，然后那个修所成慧你也就会了。所以呢第一步是先听明白佛说的道理。这三种慧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闻字般若、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这三种慧又有这么三个名字。什么叫闻字般若？就是你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是听闻什么呢？是听闻文字。我们在这是学经，是从文字里得出来的般若，这叫闻字般若。哎，就是你是在这文字包括说的话了，你是在这用听的话、用文字、用思考。我们的思考也是在自己说话，心里在说话。哎，都是用文字来得到的般若，这叫文字般若。文字般若通了之后呢，你就能够观照般若，就是你听明白道理了。什么叫观照？就是看，就是我们说的如理思维，就是你用这个道理来看你面前的一切法，叫如梦观。哎，就是用如梦这样的观点来看你面前的一切，这是一种感觉。这个观照般若比文字般若呢力量强。为什么强呢？就是你文字般若，我们在这讲一个经，学了一大段，你明白了，哦，原来面前真的是梦，明白这么一个道理。观照般若呢，你比如说早晨你一睡醒，一醒，哦，我面前的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梦，这个感觉一来哈，就是很短的时间一下就有这个感觉，它包含的那个信息量非常大。哎，你文字般若，你学一段话，经过思维，你才能想明白一个道理，这是一个长的过程。观照般若，如梦观啊，面前是梦，一下就是连这句话都不用说，哎，你升起这个如梦的这种感觉，它那个信息量大，信息量大怎么样啊？力量就强。哎，观照般若。然后什么叫实相般若呢？就是那个叫修所成慧，就是定中，定中你还做如梦观，因为你定中力量很强，突然一下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相了。什么叫真实相？就是这个世界没了是它的真实相。你要是看到一看睁眼有这个世界，这是假象，这是梦中的假象、幻象，是我们记忆恢复起来的一个梦境。什么叫真相？就是梦没了，梦醒了，一看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悉知了，你亲见了，这叫实相。所以修所成慧呢，就是到最后证空性，从梦中醒来的智慧，叫实相般若。哎， 这是这个般若的三个层次。这是把上节课讲的这个般若智慧呢又细化了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在进行真正的修行，我们现在就是在修行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我们现在在修行什么样的般若波罗蜜多呢？在修行闻所成慧，在修行文字般若，是在修行第一种般若。同时实际上我们也在修行什么呢？第二种般若。就是我们在这儿听的时候听明白了，实际上我们就会如理思维，我们就会关照。你现在说，哦，原来是梦啊，你这么一来回一扫，这实际上就是个关照般若。哦，原来这是梦啊，原来我以为这都是真的，这是梦啊，这就是一个关照般若。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已经在修行前两种般若了。下边呢，这个第一次讲了课之后，有一些佛友有一些讨论，我选两个我认为比较普遍的问题在这儿解答一下。一个问题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什么呢？啊，你说这面前都是梦，梦里的当然谁也知道没有，梦里都是空，那我是不是梦里都是空，是不是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反正是空嘛，反正是都是梦里的嘛。记住，你不管想什么做什么，永远是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来的，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不管你认为这是梦还是不是梦，是谁认为是梦谁认为不是梦啊，是你的心。你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说的话，所有的行动，全是你的心指挥的。你心的对境是梦境，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升起这个对境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呢？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说那我抢银行去吧，我也不用上班了。你说我抢银行，抢了也是没抢，是没银行没你，但是你的心升起来一个说我去抢银行吧，这个记忆，你升起的这个心，这个立刻留下记忆，这是真实存在的。你认为我管他什么法律不法律，我就去抢啊，这个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的心的这个想法是真实存在的，它还会留下记忆。你去这样做，因为你现在呢正在做梦，你梦里的景象啊还是会留下记忆的。后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被抓住了、被审判了、被枪毙了，什么所有这些哈，都会留下记忆。你只要你说，除非你现在从梦中醒来了，那这一切问题确实没有了。你在从梦中醒来之前，你的这些记忆就要升起什么呀？相应的噩梦，就要升起相应的噩梦。虽然梦是没有的，但是呢，你那个恶，就是说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有善梦，恶有恶梦，这个梦它就会升起。所以呢，你记住啊，就是你不管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永远有一个就是你想不到的，永远有一个心在那做作，在那发出。如果没有这个真实存在的心在这造作，你连想法也没有，说话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感觉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你面对的境虽然是空，但是你升起这个梦的心是永远真实存在的，所以呢还不能这个就是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跟那个佛教里头有一个故事，一个小和尚一读经啊，一切这个梦中一切是空，他觉得我学明白了，学明白了，他就觉得哎呀得大自在，我干什么都可以了，我都干什么都没有吗？结果正在这时候呢，老和尚过来了，他一想这个规按规矩呢，小和尚见了老和尚要什么呀？要站起来，要行礼，是吧？他一想呢， 一切是空啊，行李也是空，不行李也是空，他就在那坐着没动。老和尚过来之后往那一站，说你为什么不行李呢？说佛说了一切是空啊，我行李也是空，不行李也是空啊，所以我行李就是不行李，不行李就是行李。老和尚啪就是一耳光，说你怎么打我呀？我打你就是没打你，没打你是打你，这不是按你的理论吗？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他呢首先是一个误解，就是你虽然是行礼啊、你认为说该行礼，你认为不该行礼，这个行礼跟不行礼这个境是不存在的，但是你心里头认为的那个观点是存在的，就是你认为外边一切是空，干什么都一样，这个邪见是真实存在的。哎，你有了这个邪见就得挨那耳光的，是不是啊？哎，所以呢这个现在呢有好多人学佛呀，就学这个比例不大，哎，但是呢绝对人数有不少，就是学佛学到这个一切皆空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我可掌握最高真理了，然后就在论坛上呢是这个谁都骂，你说有也不对，你说无也不对，你说反正你一说话就错啊，就是不说才对，不说可是他呢在那使劲说，说这个不对说那个不对。他是干什么呢？他体会一种那个好像自己最高明，享受那么一种那个满足感吧。实际上是什么呀？是邪见，学歪了。哎，这是这个你们慢慢你们会碰到这样的人。哎，你说什么他都说你说的不对，啊，实际上他呢就是在说话。实际上你反过来就可以说他，你的哪句话都不对。你不是说什么都不对吗？你说的就对了，啊！你说我说这个不对，你说这个不对就对了，立刻就可以反过去。但是那些人呢，他这就是那个智慧低啊，刚学一点就觉得自己挺好，这是一个常见的这个误解，解决这么个问题，以后慢慢的说吧。那个下一次我们改成这样的形式，问题还可以多，先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吧。下边我们就。上节课讲了题目跟译者，在讲这个心经内容之前呢，还要介绍一个版本问题，就是心经的版本问题要介绍一下。现在一般这个大家说来呢，心经呢说有这个七八个版本，这是指的唐朝以前的，到唐朝以后呢又有很一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译，哎，从梵文里头译，他觉得这个他用现代化译，从那个藏文里头译，还有很多新的翻译啊，这个就不管了。就是说咱们找那个根儿，最早的版本呢、一般认为有七八个。这七八个里头最早的版本呢，现在大家认为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一个心经。然后过了200多年呢，玄奘法师译了一个心经。然后玄奘法师之后呢又译了这么5-6个吧，哎，这个后边的法师，因为我们上节课讲了玄奘法师是怎么得到心经的，是观音菩萨化现了一个病僧，这个亲口传授给他一个梵文的心经，这个他就在取经的路上呢就背这个梵文的心经，这样来回取，一直到取经回来弘法。这是玄奘法师得到心经，是观音授给他的，他把它翻译出来之后，所以他后边再有多少种翻译的版本都不奇怪了，因为心经已经流传开了，中国也有，印度也有。这个在玄奘法师之前呢，说鸠摩罗什就译过了一个，这是在中国这样传说的。这个我们分析一下啊，首先说呀，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译本呢，第一个就是在玄奘法师译出来第一个心经之前呢的历史记载里头没有这个记载，就是那个时候鸠摩罗什也有他译的经的目录，那个时候有人编嘛，这个编什么大藏经啊，编大藏经的目录啊都有，那个时候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译的经里头啊没有这个心经，就是在玄奘法师译出心经来之前没有人提过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心经，这是后来啊人们才在唐朝之后才有人说，哎，鸠摩罗什法师也有一个心经。 这是一个事实。再一个事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的这个风格，我们大家都知道鸠摩罗什法师译经的风格是什么呢，是非常精简。哎，大智度论本来是一千卷，鸠摩罗什法师呢就译成了一百卷。他译所有的经，比如说阿弥陀经，还有很多经啊，跟别人的译本对比啊，都简短的多。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过鸠摩罗什法师的这个汉文不好，他是西域人，那个新疆那个地方的人，他是拿着这个新疆那个地方的这个叫胡本，拿着那个本子呀，用这个不太好的汉文给这个中国和尚讲讲这一段话的意思。中国和尚听了之后呢，然后根据他讲的这个意思呢，用中文来写这段意思。所以呢，他译的经是什么呢？意义就是很精炼，文词很好，因为是直接用中文写的那个意思嘛。哎，文词很优美，但是呢，很浓缩，很精简。所以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本子的所有的本子呀，都比别人的要短，要精简的多。哎，但是呢，这个心经例外了。玄奘法师译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非常准确，就是一句有一个词，他就要译一个，译得非常准确。所以他的那个文词看起来呢比较别扭，就是翻译过来的，翻译得很准确了，就是中文读着就比较别扭。再一个呢就是准确，这个梵文界认为玄奘法师译的能够找到范本的那经一对照啊，就是玄奘法师译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直接看着汉文呢，可以翻回梵文去，就是基本上不错，就这样准确。所以那个就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这个本子跟这个别人译的本子啊都是最短，只有这个心经呢颠倒过来了，玄奘法师译了260个字，那个谁鸠摩罗什法师的本子是300多个字，这个是很少见的，就是他不但没精简，反而那个多出来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心经实际上观音是从哪来的呀，因为他说这是经，这是佛说，观音是从佛说的大般若经里头啊，把那个600卷大般若经的核心浓缩到了200多个字。他说的这些话都能在佛说的那个大般若经里头一段一段的都能找到。哎，他就是把那个佛说的主要的意思给摘出来了，是这样得到的。那个鸠摩罗什法师那个译本呢，就是给又从般若经里头啊增加了一些，就是在那个玄奘的本子基础上啊，又给增加了一些原来玄奘心经里头没有的，就是从般若经里头拿过来的。哎，因为那个鸠摩罗什法师也译过般若经嘛，小品般若、大品般若他都译过，就从那个小品般若、大品般若里头跟那个心经接近的那些段落的前后啊一些话又给加进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总的判断呢，就是说这个风格啊、时间呐、历史记载啊，这个历史上书上就有记载说，后来有人说这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但是实际上呢，当时没有那个本子。这是版本的介绍一下，否则为什么介绍呢？人们会有一些这个很奇怪的问题，说那既然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译了。鸠摩罗什法师译的本子呀，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读的。为什么呀？他那个中国人写的那个文词写的非常那个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所以凡是有鸠摩罗什法师本子的呀，一般都是用他的本子。但是鸠摩罗什法师如果在玄奘法师200多年以前译出这个本子来，本来应该是最流行的是他的心经的本子，对不对呀？可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没人说？没一个人说是背那个200多年没人去背，哎，然后到西那个玄奘法师译出来了，人们才知道有心才去背，结果人们呢背的都是玄奘法师的译的心经，这个也是历史史上很奇怪的事儿，是吧？哎，所以后来就有人说啊，提出来很奇怪的问题，说啊，像这就是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那个人们都喜欢读那个鸠摩罗什法师的本子，为什么这个出来了200多年没人背？哎。然后有的说那个鸠摩罗什法师已经译得很详细了，那个玄奘法师译的本子都在那个鸠摩罗什本子里头， 就玄奘法师就不用译了，是不是啊？就读读他的本子就完了，为什么还要译呢？啊，再一个，你译你的那个本子都在人家本子里头，你没有新的贡献，你译它干什么呀？就是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呢，就是把这个版本的问题呢介绍一下。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实际上，不应该有这些问题，就是流传的就是从玄奘法师本子出来之后流传的这个心经，哎，那个鸠摩罗什法师的本子呢是后来出来的，所以呢没有人去背那个，背的都是心经，都是这个玄奘法师的。好，介绍一下，那我们就休息。